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每个周六早间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首先还是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我们说这人呢，分开的时间有时候不能太久哈。我现在有一个感觉，这人还一段时间不见以后呢，哎，再见了好像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了，那种感觉哈，就会发现有陌生感，对吗？
嗯，这个见面三分亲嘛。
嗯，是，你会发现其实人的脑子里会充斥很多的东西哈，他会用这个就替代那个了哈。
嗯，
就唯愿我们不要被别的东西替代了哈。
嗯，
好，两个星期了没见麦先生了，所以才发出这样的一个感言吧，算是哈。
嗯，
好，无论呢，听众朋友，麦先生想说话哈。
嗯，哦，也没有了，就是说，问听众朋友是不是别来无恙啊？
嗯，是。
这个我们也有很多老朋友、老听众，我们常常一块探讨，意见可以不一致啊，但是不见面好像没有声音了，就好像感觉到有点奇怪。
是，所以希望麦先生的声音还是常常的漂浮在我们的空中啊。
哦，这个不敢，就是。就是大家能够有机会交流是个很大的福分吧。
嗯，是，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讲，哎呀，智慧心语这个节目挺好的，所以我说它叫架起我们心灵之间的桥梁的这样一个平台哈。那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探讨一些重要的引起我们更多思想的生命方面的话题哈。
嗯，
好，那我也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每个人处在各种不同的境况当中哈，可能您过去的一个星期呢是忙得不亦乐乎，可能呢有的人是说闲得发慌哈，都有。无论呢什么境况，心情如何，那么都愿这智慧心语呢能及时帮助到您哈，哪怕是一句话呢哈，触动到您的时候。我上星期就听有个听众朋友跟我说，当然是幸福家庭的时候哈，说哎呀今天学了一句话，然后上次说哎呀这次我又听到一句话，这话真好。其实我们在这里呢需要有一颗啊愿意允许小鹏这样说哈，谦卑受教的心。那我们呢再肯于去认真的思想，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处在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上了哈。我甚至觉得一个正确的心态呢会带来一个智慧的人生，这样讲过分吗麦先生？
嗯，不过分，对。
好，所以呢我们在接下这段时间里呢，让我们暂且吧忘记我们的烦恼，或者说智慧心语呢刚好呢还是那句话，能解决到您的这个烦恼，也能燃起我们对生命的一个重新思考哈。好，我们电台的网址呢依然就向您开通 www.3cw.com.au www.3cw.com.au。 那电话呢在9:30左右也依然向您敞开，9608829996088299。好的，那我们这么长时间哈，叫智慧心语这个节目，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哈？至少呢，智慧这两个字已经是深入人心了，对吗？那我们大家听到都是智慧心语哈。那智慧呢，其实它反面有一个词呢，叫愚蠢。我不知道这几年以来哈，智慧心语从2008年开播到今年2013年，将近5年的时间了，很快就到5年了。
是。
啊，真的很快哈。
嗯，
那这5年呢，我们跟大家可以说讲了一大箩子的，北京人讲话一大箩筐的智慧了哈。我想呢，我们多多少少可能是不是都有点智慧了，但是我也相信呢，我们有的时候还是有愚蠢的地方哈。比如我今天在想到这个愚蠢的时候，我就想，嗯，我要问问麦先生，什么叫这愚蠢哈？这智慧的反面就是愚蠢。那我们还有多少地方还仍然在愚蠢当中哈？那我看到这个字典里，他说愚蠢呢叫愚昧无知啊，也就是说无知呢，看样子就是很愚蠢哈。也就是说无知呢是种罪恶，无知呢能够造成我们的愚蠢。 我本来想说什么是愚蠢哈。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跟听众朋友就讲讲这个愚蠢哈，我们讲到哪儿算到哪儿。然后本来想，哎呀，我们是不是讲个系列的，不叫智慧心语，当然我们不能叫愚蠢心语。讲讲
愚蠢警告警语
警言吧，
警言
愚蠢警言吧哈。你比如说哈，我刚才想到，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人自杀了，有人就说你怎么这么傻呀，这么笨呢，这么愚蠢呢。其实他都是愚蠢的一个，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两个字哈。
嗯，
其实傻呀，我觉得我自己很常常都很蠢哈，叫蠢笨哈。
认为自己蠢的人大部分都不太蠢。
哎呦，真的。谢谢麦先生这样说我，但我仍然觉得自己还是很蠢
人贵有，
很多蠢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有自知之明的人就不蠢了。
就是至少我们就开始往那个智慧的方向走了。好，比如说我们说，哎呀，这人自杀，你怎么这么笨，这么蠢啊？就是愚蠢的一种行为哈。有的时候，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你太蠢了，常常会说这样哈。那我们看看麦先生，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好不好？就给这愚蠢下个定义哈。比如说，什么是愚蠢？我们为什么讨论它？其实智慧也罢，愚蠢也罢。后面都会带来一个后果哈，那这个后果有的是我们想要的，那愚蠢的后果当然是我们不想要的哈，那我们想知道愚蠢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我们又如何去避免愚蠢，好不好？我们就今天就分享这样的话题。大家也可以现在动脑筋想想哈，
愚蠢，
这个让智慧的人讲愚蠢不大容易可能。
这个首先也不敢说是什么智慧的人啊，愚昧好了，
愚昧，
这个愚蠢呢，一般指的是一个人，他在具体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儿，智慧呢，愚蠢往往跟聪明来愚笨愚蠢啊，往往跟聪明相对，那么智慧呢，往往跟愚昧。来相对这个愚昧呢似乎是指的一个更根本的一个更原则性的一个词哈，一个描述。什么是愚蠢，什么是愚昧，还真的没想过这个定义哈。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就是说实际上愚蠢和愚笨等等这些吧，反正它是一个对智慧，对与智慧和知识真理相反的东西。当然它的结果也是相反的啊。
是。
我记得很多好几年以前的时候，我们在刚刚开始来播智慧心语的时候呢，说什么是智慧啊，这个也很难下定义啊，什么叫智慧呢？当时我记得我想到一个人，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那么我们基本上都大概可以有一个公认啊，相对的来讲，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犹太人在世界上呢是相当聪明很有智慧的一种民族啊。前些日子我回中国去，我就发现中国各个出版社里边呢都有不少出了关于犹太人的智慧啊，犹太人的生意，他各个方面他们的管理啊等等哈。那么最近呢，中央电视台也在这个拍一套系列的，就是走进以色列啊，我就这个也是在咱们这个这边的新华书店里边可以买得到的哈。
走进以色列，
走进以色列，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买哈。
这个 CD 哈，他就介绍
我们中文的哈。
这个中央电视台拍的。这个他们就介绍近年来以色列的发展哈。以色列在一个不毛之地这么小的一块土地上，他能够在很快的这个时间里边哈，无论在农业这个军事很多方面吧，高精尖的科技啊，这个财经管理各个方面最现代化的这个 各方面的技术哈，都是非常的发展的迅速，而且它非常奇异的，就是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战争，它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次啊。所以这个呢，确实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啊。除非是我们不去理它啊，或者你就是人云亦云，跟着就反犹太复国主义什么这个那个，可是你走进它，你才知道它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哈。当然，我们只是从这个这么一个电视节目里边来看一看的话呢，我们确实感觉到以色列人有他非常特殊的地方哈。比方说这个民族，它可以亡国2000多年，但是它的民族有一部分的人，他就是不被同化。啊，他的语言已经不用了，已经死掉了，还可以重新再活过来啊！所以这样的非常具有特殊性的民族，那么他里边也报告了啊，就是到他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呢，我忘记了他，反正就是没几年，最近刚刚拍的啊。那么他的人口占全世界的人口的1/1000啊，可是。他的诺贝尔奖金得主在20%以上，所以当然你说这个能说明代表什么问题呢？但是它能说明一个相对的问题吧，是吧？最近这一些比较对全世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啊，对咱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啊，这个至少第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个马克思他本身是犹太人啊，
对，
这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是犹太人是吧？太多了哈，我们没法这个心理学家是很多这个艺术家，这个，我后来我才知道卓别林也是犹太人，
是
啊，原来我不知道。那所以这是这些各个领域里边哈，他们政治经济很多，因为银行这个现在的经济这个系统哈。犹太人在中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投资的问题，就经济投资的问题，贷款啊等等这些问题哈。后来我也知道这个中国早期的这个叫什么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香港的，
他早期的时候也是犹太人从德国逃到中国来以后，在中国开了以后，就后来就转给中国人了，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知道犹太人这个民族虽然不人数不多，但是他对世界的这个影响力非常之大啊。
掌管了一个经济动脉。
那么在整个犹太人的思想基础就是圣经，这毫无疑问的啊。那么在圣经里边呢，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就是所罗门。那么所罗门这个人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敬畏耶和华上帝。也就是说，敬畏独一的真神，就是智慧和知识的开始，啊，中文翻译成这个智慧和知识的开端啊。那么这句话呢，始终在我的心里边产生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就是说这么一个伟大的人，他没有说，知识来自于你的勤奋学习。啊，知识来自于你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对于你怎么怎么样啊，来自于99分的汗水，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来自于你对上帝的敬畏。那么首先说这句话本身是不是智慧的啊，后来我就觉得这句话是智慧的，世界上没有第二句话再比这句话更智慧了啊。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曾经举过例子哈，来自于你多少的汗水，那是指的你对于科学知识对于各方面的用心学习啊。咱们中国人说，10年寒窗啊，这个苦读书啊。后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苦读书，并不是为了掌握真理。而是为了升官发财啊，所以那个呢，只是为了科举，只是为了考试啊，那么就算你是为了寻求知识啊，为了得到智慧，你来认真的学习啊，这个呢，我就说这是一个观察者、研究者的努力 啊。那么我曾经用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啊，我说这个，假如说，我们对于一台非常复杂的电器设备啊，非常有兴趣，那么我们就买了10台回来，然后你就非常认真的去拆。去研究啊，每一条线路每一个里边都是怎么回事，你付出很大的代价啊，付出很大的努力，其实不如那一个直接到这个生产这个电器的工厂里边去，这个人家的公司里边去问一问，是吧？人家公司愿意告诉你它是怎么回事，就比你付出的代价要走捷径太多了，对吗？
嗯，
对吧？啊，
我常常发现好像男人就不喜欢问哈，女人比较有智慧
不耻下问是吧？
对，
你不知道你自己去摸索啊，你自己去研究和你对于人家使他存在的那一位直接告诉你，你少走多少弯路啊、
就是、
而且多准确，人家告诉你的是直接准确的告诉你，是吧？你自己去研究是多么盲目，是吧？这个就算你有一点知识的话，你还是不一定知道人家为什么这样做，是吧？我姥姥小的时候常常跟我说一句话，这个
可能南方人不知道，姥姥就是外婆
啊，外婆啊，我是外婆。她说一个人放东西，10个人找不着，常常说这句话啊。因为我奶奶呢常常说另外一句话，她我找东西找不着，我就去问啊，我说哎。东西放哪儿了？我奶奶说你叫他啊，那个意思就是你怎么那么笨呢，你自己去找嘛，是吧？你为什么老要问？我姥姥就在另外一边说了，一个人放东西，10个人找不着，
好有智慧的老太太、
所以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对啊，你放在哪儿人别人怎么知道，问你一下就不仅少很多的时间，你就
少很多弯路，
对啊，你就张个口就这么困难嘛，就说一下就在哪儿不就行了嘛，是吧？所以透过这些点点滴滴生活里边的这些小小的感受啊，你就可以知道呢，其实你靠你自己的探求和别人对你直接的讲话啊，这个中间差别了好大好大。那么相反的来讲呢，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人呢就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啊，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人。所以后来呢我就给我的孩子起名，就用了他的名字哈、这个人叫耶利米，这个耶路玛亚啊，这个按照犹太人的以色列这个希伯来话啊，
希伯来话、
那么这个人呢是以色列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那么他在这个写了耶利米书啊这一卷书里边呢，他提了两件重要的话在他的先知书里边。第一件事情呢，他就是宣告了以色列人做了2件坏事啊，这2件坏事呢就导致了以色列的灭亡。那么当然先知耶利米他写作和讲话的时候呢，就是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哈将近被这个巴比伦攻陷之前的这段时间，所以他想出来奉这个耶和华上帝的旨意来劝勉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还有他们的官员啊，灭亡的命运。所以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这个智慧和愚昧都是有结果的啊，都是有结果的。所以当时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将灭亡啊，所以如果他们回头，那么他们还有希望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命运实际上不掌握在人的手中啊，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啊，在上帝啊，不在你的手里面。那么这2件恶事是什么恶事呢？耶利米说，第一，你离弃了真正的上帝；第二，为自己选择了虚假的上帝。其实这2个是一回事儿。然后耶利米说了另外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的智慧人呢、这个他原文是这样说的哈，说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然后他们 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啊，所以他说智慧人要灭亡，要被抓，要被杀，啊，要遭到痛苦。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弃了真实上帝的话，啊，没有了真实上帝的话，你的智慧就算不得智慧了，就没有了，啊，那么就变成了愚昧，啊，那么对照所罗门和耶利米这两位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人物啊，影响力非常至深远的人物的这个话来说呢，就是我们基本上可以体会有几件事情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智慧是与真理有关系的，如果没有真理，人无智慧可谈啊，没有智慧他必然愚昧啊。这个咱们中国人的祖先也说了这样的话，人非生而知之，所以我们不是生下来就有真理的，我们需要经过学习，经过领受，才能够有真理，我们才能得到真理，是吧？所以这个我们的圣人啊，就是孔子，那么他讲过几句非常重要的话啊，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么就是说他要学习啊，知道自己不懂啊，这个不耻下问啊，好好学。那么然后呢，他到了他年老的时候了，据说他都快70岁了啊，他喊出一句话，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啊，他早晨明白真理，晚上死也甘愿。结果他大概两三年以后就离开这个世界啊。那么他对于真理的这个渴求的态度，成为我们后来中国人一直向他学习啊，成为这个圣先师啊，是一个学习的榜样。可是呢，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并不是，他自己就是真理的本体啊，他并不掌握真理，他也不是真理的本体，所以他需要去学习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透过孔子对真理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人要想有智慧的话啊，他必须有真理啊，有真理的知识啊。那么现在我们就在问了，真理的知识在哪里？真理的知识怎么得到啊？那么中国人说格物而致知啊。那么以色列认为，你敬畏造物的上帝，与他建立关系，让他向你启示，让他叫你向你说话，这个就是你得到真理的开始啊。那么当然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什么体会，是吧？这个我们一般的现代人把真理当作是一个宇宙万物自然运作的规律，但是以色列人认为真理是真理的本体，有位格有感情的上帝，他的内涵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不仅仅是有道理有真理，同时他有爱心，同时他有能力有权柄啊，所以他会发怒，他会悲伤啊，所以这个他有忍耐，他有宽容，他有饶恕，他有怜悯啊，等等，这些都是这一位使宇宙万物产生的那一个本体他的特征，我们把它称为神或者称为上帝。犹太人在圣经里，以色列人称为耶和华或者以罗心啊等等。所以这中间呢，就产生了两条不同的领受真理的路线啊。一个呢，就是说也努力认知印证 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以信心来领受，以谦卑受教的心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者到他的面前来领受。另外一个呢，就是不管你创造是谁，我不管你，我也不认识你，也不想和你有关系，然后我只是想我自己闷头去学啊，把你创造的这个东西，我就是去好好去认真的去研究啊，拆了装，装了拆啊，用这种方法。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曾经把我爷爷的一个马蹄钟啊，真的当时这个听看，我觉得很好玩，就把它打开了啊，结果装不回去了，
走了，
不走，装不回去了，全乱了啊。这个，所以我就是感觉到呢，人的科学是非常盲目的。啊，因为你自己是这个，你并不知道它为什么存在，也不知道它规律如何。你虽然你自己可以有一套方法，但是你这套方法是你自己设计的，并不一定是客观规律本身它就是这样的。那么，就算我们有了真理，我觉得第二件事情呢，所以第一件事情智慧啊，这个愚昧，如果你没有真理，你必然愚昧。是吧，你离真理多远，你就离智慧多远，你就变得多么愚昧，可以这么说吧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你有了真理，你还要有对真理的一种重要的态度，是吧？如果你的态度不对，是吧，你就算有了真理，你不按照真理去做也是没有用的啊。其实很多时候呢，上帝把真理很自然的、很重要的人生的真理呢，放在我们的心里了，啊，这个，那么这个呢，就是有另外一个以色列人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了啊。那么这个人叫保罗，啊，这个可以说对整个现代世界影响力，不光是犹太人哈，整个全世界西方世界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物啊。我们当然基本上都了解西方文化受圣经文化的影响非常大啊。那么圣经文化里边有非常重要的几个人，像摩西啊大卫啊所罗门啊等这些人，这个耶利米啊这些人。那么另外一个人是毫无疑问是对于新约时代啊这个非常影响大的一个人，那就保罗。所以保罗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实际上已经显明在人心里了，啊，上帝已经给他显明，在造物创造的时候已经放在里边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每一个文化都有对信仰、对宗教、对于上帝的一个本能的反应，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在他的作品里边，他就说，如果那些没有圣经的就是非以色列人的话呢，那么难道他们就没有了是非观念吗？其实有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里边的良心啊。那么这个良心他在告诉你什么对，什么叫不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待我们良心的态度不一样，有些人就愿意顺着良心去做善良正确美好的事，有一些人呢，他就违背着良心去做邪恶污秽这个放荡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有真理吗？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了真理呢，你对待真理的态度又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在人类的历史上，我就觉得有一个非常可悲的东西哈，也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叫做叛逆啊。所以人的心里边呢，不要叛逆啊，要有一个顺从的心非常重要，柔顺的心，不要刚愎自用啊，骄傲自大，觉得自己了不起，我就不听你的如何啊。这个态度是非常糟糕的。最后一个呢，就算你有了真理，就算你有了态度的美好，可是你不一定做得到，所以这时候呢又缺乏能力，有很多时候人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极大的痛苦，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也很想做，可是呢做不到。所以很多时候在这种痛苦的面前，甚至有人说算了，既然做不到干嘛要知道，所以难得糊涂算了 啊，这是一种对能力缺乏的无奈的表达。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了啊，愚昧、愚蠢啊，无知，这个大概都是与上帝人作为被造的存在的人对于上帝的态度有关系。因为上帝不是一个不动，是个死的上帝，他是活的上帝，他愿意祝福人，他愿意帮助你，他愿意引导你，愿意赐给你能力。但是因为人被造的位格啊，人的自由意志的权利，所以上帝不强迫人，也不取代人，他只是引导人啊，引导人因着他的爱，因着他的真理，引导我们来归向他。那么这时候在人类的历史上，这也是我自己看到的这些现象，你违背这一套原则的话呢，你就要受惩罚。你按照这一套原则好好去生活的话呢，你就被祝福。个人这样，家庭这样，社会也是这样。所以最后我自己的结论啊，什么叫愚蠢愚昧，就是对上帝的态度的问题。你敬畏他，顺从他啊，这个常常与他建立正确的关系，就是智慧的开始。你背叛他，抛弃他，那么就是你愚昧的开始。
嗯，好，谢谢麦先生。犹太人大家确实公认他们都很有智慧，很聪明哈。我也听人讲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对啊这个犹太人这样哈，并不表示他们喜欢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以色列人的这个犹太人呢占领了，刚才麦先生在讲世界各个什么经济啊政治各个领域，他们都是佼佼者，
嗯，
没人敢惹他们，
精英很多
啊，精英太多了，所以没有办法动他们。再说他们有权利在那里哈，
嗯，
好，那
犹太人也非常团结
啊，犹太人非常团结哈，好像他这个民族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哈，那讲到这儿，哎，我刚才想的，我讲要讲什么来问一个问题来着，有关于犹太人哈，还有就是，刚才我特别听到你讲这个圣经里边有个先知叫耶利米哈，那因为呢他警告他们你们拜偶像啊怎么怎么样的之类的，所以他造成那个时候是不是你说那个沦陷，就这以色列国从那个时候就沦陷了呀，
是
啊，那就灭国了。
对，他这个就是讲到一点点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哈，这个大约在公元前580年到600年之间，那么这正是中国春秋战国的那个时代吧。那么先知们出来劝以色列人啊，就是这个不要拜假上帝啊，这个拜假上帝、拜假神、拜偶像啊，其实那些木头、石头的神不是真神啊。那么这个拜假上帝呢，拜偶像，它有两个最糟糕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说它不是真的，所以它不会给你带来真理，它对你的指导思想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它也不会真正的帮助你。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它会拦阻你认识真上帝。它就是用一个假的来代替了真的。其实咱们中国的祖先也是不拜偶像的啊，所以天坛里边是没有像啊，但是后来这个各种外来的宗教传到中国来以后，那么中国人就开始以假乱真啊，以这些雕刻的、人工做的这些东西，来迷惑人心啊，这个是中国历史上悲剧产生啊。以色列的历史呢，他们把这个就是上帝借着先知把他们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解释出来了。那么中国人也有很多悲惨的历史啊，可是我们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啊，我们只是从人为的这个角度上来分析它的原因啊。其实宇宙万物背后的真正控制历史的那个力量，咱们中国人对它并不太熟悉啊。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啊，正是这一位主动向人说话的上帝，他来分析以色列的历史。那么在这个历史之前的时候，他先预先警告。 那么等到历史发生的时候，印证上帝借先知所说的话，然后这个事情过了以后，上帝再借着先知来分析说明当时这个历史是为什么这样发生。所以以色列这个历史呢，就成为全世界人类历史的一个总代表啊。它不是一个非常人数众多伟大的一个地方哈，可是它的影响却是至关重要的地方。那么曾经有一个以色列人，现在叫他犹太人啊，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其实今天世界最先进的东西来自于欧洲啊，这个欧洲的思想来自于圣经，而圣经来自于犹太人。
等又回来了、
哎、他就说他们就是世界最先进的一切所有的东西，那个根基在他那里，而犹太人的东西来自于上帝。
嗯
啊，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个如果我们认真想的话，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东西啊，你不能去否认它，是吧？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嗯，
啊，然后你看到愚昧来自于哪里？
嗯，
啊，你看我们对于整个错误的啊这些东西啊，这个对于假上帝的敬拜啊，我们就说无神导致了一切对于正确东西的那个基础失去了，价值的东西基础失去，你没有价值讨论的余地了，
嗯，
是吧？你没有上帝，一切都是这个偶然的机会啊，你不管是你叫它机遇也好，还是叫它缘分也好，反正这个都是没有必然的关系啊，这个就是偶然所产生的。如果是必然的话，那么我们只是说偶然当中的必然啊，就是说他自己就是这样发生了，就是成了必然了，可是他没有一个从必然到必然的观念啊。所以这个从敬尊敬敬畏这个独一真实造物的那一位的话呢，这个他整个根基就不一样。所以刚才讲到主持人问到这个耶利米的事情啊，
是其实我问这个是觉得哈，比如说我们麦先生一再强调这个上帝神，那在特别是我们华人心中哈，就觉得有些好像虚无缥缈，我看不见摸不到。特别刚才麦先生也讲到说上帝是有位格有情感的，这个让我们就很多听众朋友我相信就觉得不容易理解哈。
嗯，
那至于你刚才讲到就是圣经当中提到这个耶利米以色列啊，我们就想到原来这件事呢，这个听起来呢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哈。如果历史呢就跟我们觉得好像比较近，那常常在我们心目当中可能把它看作是像传说一样的东西，就觉得不真实了哈。
okay. 这个不单是耶利米哈，很多人读圣经啊，这个好像在读天书，
是很多人有这样讲。
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呢，它都是按照历史的进程客观的来记录的。
嗯
啊，而在这个客观的里面，上帝来讲话，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相信圣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依据之一。那就是说如果它没有历史，我就发现这些世界上很多宗教的这个经典里边是没有历史的啊。比方说宇宙万物怎么来的，除了圣经之外没有第二卷书准确的解释圣经是怎么准确的记录是怎么来的。这个很简单，因为只有创造的上帝有资格讲这句话，如果他不是创造的上帝，他有什么资格讲这话？他没有啊。所以进化论他只能是编造一个故事啊，所以他认为这个可能是这样。所以进化论它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存在的啊，所以它应该有一个使它存在的这个，要么它就是永恒存在啊，要么它就有个开始，是吧？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没有创造的上帝这个宇宙万物怎么开始，它前提已经把上帝先否定掉啊，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它再来说宇宙可能爆炸，可能各种原因产生，就是可能了啊。所以它先把这两个东西限定了以后你再去做研究，好像我们说这个桌子上这个杯子你已经限定了它不是这个造杯子的人造的，它是自然界产生的，那你这个前提的假设已经有问题了，是吧？后来你再去在这个基础上做研究，这个你的研究本身这个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嗯，
这个所以圣经呢它的客观性是非常重要的 啊，这个没有一个一本另外的一本经书是可以准确的把来源记录、过程记录，然后对未来预言啊，这个太厉害了啊！这个你说圣经记得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客观上你就是无法否定和它之间的这个必然之间的关系啊。你比方说人类几多少亿年的历史是吧？地球，可是人类的历史你怎么怎么你怎么着你也超不过6000年，
嗯
啊。你就找人类的为什么这么辉煌的人类文化只有几千年呢？那几亿年多少亿年？几千年和几亿年是个什么概念？一亿是10000000、啊
嗯，差太远了哈。
这差太远了。
嗯，和我倒有个想法哈。今天讨论的是愚蠢跟，就是也就是说跟智慧之间的这个反面的叫愚蠢哈、
嗯。
那我们怎么造成这样的一个愚昧？刚才麦先生当然讲了，我们不认识真理哈。我们也讲讲这个真理怎么个认识法哈。